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像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李爽给我们做个开始祷告。
好的，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保守看顾，又是一个美好的周日的早晨，我们又约来到你的殿中，为了去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话语。今天早晨的主日学的学习内容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心烦恼同在，你加添了智慧聪明，将他所分享的都能够清晰的表达，也使我们都能够一同领受。求主帮助我们，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你保守他们能够顺利平安到达，祝福以下时光，带领今天整天的一切的活动与祝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这一周我们讲，这一次我们讲比喻啊，要不要讲一讲诗篇第八篇？复习一下是吧？讲一下作业，那我要搜一下，我把经文拿出来，经文拿出来。
什么情况？今天好帅呀、
是吗？ 诗篇第八篇啊，我们讲一讲这个。上次讲了诗篇到底怎么读、怎么解释，我说诗篇可能是少数哈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它不需要你什么一字一句去解释。然后它重点是它的诗是一个整体，对吧？它只要你能把握那个整体的主题就可以了。那第三个就是，那诗如果你有一些看不懂。但它相互之间它能够解释的，因为它是用平行体的方式来写诗的啊，所以即便你不明白一部分，有可能你就能够理解另外一部分，所以不用那么的，而且诗篇可以稍微灵异一点解，你们看，讲到。就可以稍微灵一点解，因为它诗篇用的词汇都是一个象征嘛，意象啊，就这样。比如说，我们要解释诗篇第八篇的话，我们其实可以一点一点读。你看，耶和华啊，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地上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看这个平行体，它就是一个什么递进的。或者说你甚至不确定是递进，那你就是至少是同意的。就是第一节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他要赞美上帝的名，上帝的名非常的美啊！你的名何其美，怎么个美法？就是第二节，就是后面他有解释，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啊，就是啊，这个天都在彰显你的荣耀，就是讲白什么叫彰显于天，就是很明显。啊，所以你看保罗写说神虽然是眼不能见啊，神的永能跟神性虽然眼不能见，但是什么，借着所造之物明明可知，就这个意思，就是叫人无可推诿，意思是上帝的荣耀。你看这他就是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但是我知道哦，他其实在讲上帝的荣耀彰显于天，很明显，对吧？这个诸天述说神的荣耀，那怎么个荣耀法？哎，后面又来了，继续的开始讲，他说：“你看他要讲的荣耀不是所有的荣耀，他讲这个，你因仇敌的缘故啊，这个耶稣引用过这个经文，这个诗是吗？那耶稣都读过的，那我们这样读。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孩童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好像读到这里我们不明白，是不是？但诗篇就是这样，你不明白不要怕，接下来他会给你解释什么样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所以他其实在讲上帝的荣耀蕴含在哪里？蕴含在能力当中。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是让仇敌跟报仇的闭口不言，是一种得胜的能力。哎呀，我今天应该，所以我上次选的那个赞美诗叫什么？蛮有力量是吧？对，你看，就上他要讲的上帝的荣耀是这个，在敌人面前。你能够得胜，是一种得胜的能力，啊，这是你得胜的时候，你过得胜生活的时候，彰显上帝的荣耀。哎，那继续来了，第三节又开始了。他说：“我观看你手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是一句，对吧？接下来呢，反转，这叫反义平行，就是他没有讲，他讲的是这个，但是他告诉你反过来。看人，月亮、天那么伟大，但是人呢，其实很渺小。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对，哎，这个时候你看，你如果读诗，你要有一个感觉，前面讲上帝的什么能力是上帝的荣耀，对吧？这个时候讲什么？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的荣耀，对不对？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的荣耀，那上帝创造的人更是上帝的荣耀。其实这个地方要讲的是创世纪了啊。接下来就是我不看后面，我都知道他要讲创世纪了啊，就是他要讲上帝创造当中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启示。怎么个启示呢？这是我今天会提到的一点点的，就是你造人怎么，我们造上帝造我们，我们怎么有上帝的荣耀？是吧？有很多荣耀，对吧？啊，造男造女，但他要讲什么样的荣耀呢？他要讲这个， 他说：“你看，你上帝的创造的荣耀是，他使你使他就是使人比神微小一点啊。有些抄本是比天使，但其实原文应该是人啊，应该是神啊，就比使他比神微小一点，赐他什么尊荣耀尊贵为冠冕。大家可能不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叫赐他尊贵荣耀？这是明显引用创世纪的。创世纪是讲人是怎么造的，人是怎么造的？对，他引用的是创世纪的一章，不是二章，不是讲尘土，因为这里没讲到尘土的事儿。他说你比的使他比神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什么叫形象？等我讲到的时候会讲。形象在古代不是指颜值。比如说，王尼布撒贾尼撒要立一个像，对吧？大家要拜他，为什么拜像？是因为那个像就是王的代表，代表王的什么荣耀尊贵。所以人也是这样，人有上帝的形象，代表的是人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人反映上帝的荣耀尊贵是这样。所以你看，上帝的创造荣耀，怎么个荣耀？是你把荣耀放在人的身上。那怎么样彰显上帝的荣耀？进一步的解释了，就是六到八节是进一步解释第五节，知道吧？就是你不读懂第五节，你读不懂第五节，你可能想不到创世纪。那你看后面这个就知道了，就是你派他管理所造的，然后一切的牛羊牲畜、海里的鱼，凡游在水里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也是创世纪说要管理这些动物，对不对？怎么管理？我以前问弟兄姊妹，我说人根本又不能潜水，又不能飞，对吧？你怎么管理天上的鸟啊？还有你也都打不过老虎，对不对？你怎么管理？有弟兄姊妹说，管理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吃它的肉，尝一尝味道。创世纪人是吃素的，对吧？但是这个诗篇就给你解释了什么叫管理，意思就是有权柄，对吧？使那个啥。动物伏在他的脚下，你看，这同样又在讲上帝的能力了。上帝的能力彰显在哪里？得胜，就是你的敌人臣服你，对吧？你的敌人臣服你。第二个，他讲什么？更进一步的讲，其实上帝造的比这个更伟大，是这个所造的东西，他交给你管理，你是反映上帝的尊贵荣耀。所以，上帝的尊贵荣耀显现在哪里？显现在这个地方，显现在上帝给你的权柄当中。就上帝给你的是一个荣耀的形象，荣耀的形象是你成为他的代表，以至于人身上人能够反映上帝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讲神的国，神的国。你看主祷文第一开始祷告也是，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对吧？也是这样，因为这个跟我们被造的时候息息相关的，就是人要彰显上帝的国度、权柄。还有什么荣耀？所以为什么保罗会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的弟兄姊妹说，我都没见过神的荣耀，我怎么亏缺？我生来就欠上帝的，那是因为你不明白，你是在荣耀当中造的。你在荣耀当中造的，你现在活的就不荣耀，我们就不荣耀，对吧？就亏缺神的荣耀，你犯罪。所以你看到第九节结束了，首尾呼应，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看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在第八篇讲的是这个，第八篇讲的是赞美神，但是赞美神，上帝的名何其美，实际上是在讲上帝的荣耀，对吧？上帝的荣耀最后反映在哪里？反映在你，反映在我，反映在上帝造你的你我身上。我们怎么，你认识我们是怎么造的？你就能够看到上帝的能力，你就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篇诗，不仅仅是在敬拜神，是我们越认识神，我们也越能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越能认识上帝赋予我们的他的尊贵荣耀，还有他的旨意。读诗就是这样的，你的，反正我。读第八篇，我真的感觉自己是个王子，但这个王子不是因为我基因好，而是因为上帝造得好，同意吗？ 不是，好，就讲到这里。时间地方变，所以诗其实读起来其实很有意思的，就可能是少数圣经当中，当然不要去读先知的诗啊，先知的诗就很难了啊，就很难。它毕竟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好，我们今天回到主题，我们今天讲比喻啊，剩下这一点时间其实不够讲的，我只能很浓缩的。啊，因为比喻是一个非常之复杂、需要持续操练的，但它的概念又极其简单，所以对我讲课的人来讲很容易，但是对弟兄姊妹你要去操练的人就很难。啊，那耶稣自己就亲自承认，我如果不用比喻的话，我就不讲话，对不对？是吧？然后有一天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终于不用比喻讲话了，他的门徒开心的要死。啊，你现在不用比喻说了。你现在直接是两当的说了，对不对？所以，但是其实就代表什么？用比喻其实是有难度的，叫什么？冬虫，就是冬虫不可以语什么？就夏虫不可以语冰，对不对？就夏虫，就是如果它没有它的格局限制，它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你用比喻它听不懂的，它听不懂。所以你看，耶稣就是这样，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话啊，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他说：“我开口又要用比喻，要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就比喻有好几个功用啊，比喻啊，那我们后面会讲。所以比喻的本质叫天国的投影仪。哎，这个比喻比得好啊，这也是个比喻啊，这本身就是个比喻啊，比喻中的比喻，天国的投影仪。因为什么？就是耶稣讲的。我讲地上的事你都不明白，啊，跟你讲天上的你更不明白了。”就地上的东西你明白，所以耶稣叫道成肉身。什么叫道成肉身？就是上帝是辅救我们，用我们能够理解的东西跟我们传讲神的真理。你不能理解，他讲给你没用的，对吧？所以摩西才会讲隐秘的事情属于谁？属于耶和华。对，他不会跟你讲，你小学还没毕业就跟你讲微积分，对不对？不可能。所以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呢？第一，启示真理，意思是。很多真理是盖着的，启示是揭开，对吧？揭开，但是揭开呢，你又不能原原本本的明白，那只能什么比喻的跟你说。这个做过父母的就很明白了啊。你跟你讲孩子的话，教小孩子东西，通常要教他比喻，是不是？哎呀，这个我经常问的，经常走到街上，有小朋友看到我，他就问他爸妈：“爸爸妈妈，他为什么坐轮椅啊？”那你父母跟他解释解释半天，对不对？他解释不了的。那很多父母就只会用个比喻。他说：“你记不记得妈妈以前腿受伤了啊？是不是不能走路？叔叔的腿也是受伤了。”就这种，他只能用他理解过的才能去解释，是吧？他解释不明白啊。第二个就是隐藏审判啊，这是主自己讲的啊，使刚硬者心刚硬啊。隐藏审判，这比喻其实是有一部分审判性的功能啊。那人的心理刚硬，否则他什么就会回转过来，要我医治他，对吧？但这个东西很复杂啊，这个不是我们重点要讲的。但你要讲，你要明白，就是当你听不懂比喻的时候，这就是圣灵来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为罪，为义。会审判啊，所以我读比喻可以讲说是读的最多的，因为我想测试一下自己是不是在活在审判之下。然后第三个就引发思考，就是因为比喻有很多东西，它可以让你有想象力的，它有想象力，所以你就会去有求知欲，有思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比喻很容易记。因为比喻就是来源于你的生活经验，对吧？你听得懂的，所以比喻可以讲说它不是一个逻辑性的思考，它是真的是一种 feeling 的，就感受性的啊，经验性的啊，这个啊思考，所以就很容易记啊，所以它有一个双重功能啊，就是对门徒是启示，对法利赛人是审判，就是如果你听懂，你就会发现比喻很容易。如果你听不懂，那比喻对你来讲就是难的，啊，就是难的。那比喻有几个文学特征啊，这里列了一些。这个特征呢是， 不上班就记得。比喻不要那么理论的去理解。我讲这些特征是帮助你去感受比喻啊，比如说什么是比喻？第一是通常比喻都是什么？日常生活就是现实社会的事，你的比喻不会用什么？不会用抽象的东西比喻抽象，很少这种，知道吗？很少这种用哲学比喻哲学，就这种，没有办法，知道吗？这没办法。比如说中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他说什么？哲学是什么？神学的婢女，对吧？果然很厉害，大家啊，是不是？你看，哲学、神学很抽象的嘛，要把这两个抽象的东西具体化，用个婢女，婢女大家都熟悉啊，菲佣，尤其香港人熟悉的不得了。我在大陆，我也之前还不是很熟悉。那它是一个日常生活啊，比如说盐和光，对吧？大家都见过的，就这种。第二个，它有一些情节转折，就是比喻不可能完完全全是你自己常识当中的，一定是有一部分你不能理解的啊，这叫比喻啊，有一部分不一样，它有意外啊，有意外啊有，然后第三个就是它有单一的焦点，这个极其之重要，这个我可以讲说它是比喻五大特征当中最重要的，也最能帮助解经的，因为如果你觉得比喻有很多焦点的话，那就完了。那就会错解圣经，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读神学的时候有个室友啊，那我们俩是一人一个房间，其实也不是一人一个房间，就是一房一厅的房子。我住大厅，他住房间里面。本来这一房一厅都是我的啊，但是后来学校说，要不然找个人给陪伴一下你，然后就找了一个室友。他就住里面房间，我就住外面。但是原本是一个人的那个房间嘛，那个门呢，他就拆掉了。后来装不回去了，就学校就相当于其实没有门，你知道吗？没有门。然后我们就装了个门帘拦住。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话都听得到，你知道吗？然后我这个室友在毕业前最后一年的时候谈了个恋爱，那恋爱就有个特点了，这个丁立兄肯定清楚的，这个啊，煲电话粥嘛，啊，煲粥了，到晚上要打电话啊，电话粥，一直聊一直聊聊到，是吧？我都要睡觉了，反正呢一直聊，一直可能就聊到12点多吧。然后我一般都是11点多睡觉，但是他们一直在那煲粥，对吧？然后我还戴了耳塞，其实声音还是挺大的，我还是听得到的，尤其这种情人之间说悄悄话，好有好奇心，知道吗？会勾起你的好奇心的，你知道吗？就这种。然后我就听到一句，我记得很清楚，他女朋友问他：“哎呦，咱们聊了这么久，会不会吵到你室友啊？”啊，然后我那个室友就说：“哎呀，不会的，我室友睡得跟猪一样。”他这样讲的，是不是？他讲我室友跟睡得跟猪一样。这是个比喻啊，对不对？我讲比喻的焦点，这个焦点在哪里？焦点肯定不是猪嘛，不是我室友骂我是猪，对吧？如果我盯到的是这个焦点，妈的，这个室友拿把刀给他，是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是，我的室友睡得很香很沉，对吧？对不对？是这个，它不是一个侮辱性的比喻，所以解读耶稣的话也是这样。就是他讲的比喻，如果你的重点、你的焦点放在不对的地方，上帝本来是表扬，你会认为他是批评；上帝认为是好的，你会认为不好，对吧？我室友本来夸我睡眠质量好，结果我认为他是骂我，那肯定不对的，是不是？所以比喻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他跟你生活很相关，但他跟你生活又不一样，你要读懂他。就很那个啥，比如说我们比喻也会看到小孩子啊，这个脸蛋，我们就说，哎呀，那他的脸好好看呐，啊，红彤彤的像苹果，对不对？你就会这样讲，然后你不会，人家听到这个比喻，人家就不会想这哪里像苹果，对吧？你就是，我看到的苹果都是青色的，对吧？你不会这种想。想法，你要根据他的比喻去解释 他所想比的东西，你知道吗？比喻就是一对一，然后这个对比有个强烈的啊，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些强烈的东西啊，也会出现。这个不讲了，因为涉及到比喻，就有的时候它会有强烈的反差的。啊，最后一个就是，比喻很能让你有想象力，会有思考啊，引发思考。举个简单例子，约伯，记得约伯吧？约伯就是简单上帝用比喻教他嘛。哎呀，你小子看到那么多的这个牛羊牲畜，对吧？死掉你都难受，是不是？如果我现在审判这个尼尼微有多少孩子多可怜，对吧？你怎么就？对，不是你，你看到那个弼马，你都心疼得不得了，对吧？那你看到那么多牛羊，那么多左右不分的孩子，万一审判的时候要死掉，对吧？你怎么就不心痛呢？就是这样的比喻啊，就强烈的挑战他，对吧？所以他约拿就悔改了，把自己的这个软弱都写下来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比喻，这些是知识性的东西啊。我们也要讲一讲知识性的，不能纯讲学术。你看，主要的比喻，就圣经当中主要的比喻跟一些的焦点，有一些比喻是讲天国的比喻，就是神的国度，上帝做王的国度叫天国，对吧？但是我们看不到上帝这个王嘛，那只能用比喻来跟你解释了。今天习弟兄讲到也会讲一个天国的比喻，听一听，讲凯撒跟上帝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文是吧？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神人关系，这个讲偶像比较多，是吧？偶像的时候，其实上帝跟百姓的关系就像什么丈夫、像牧者、像什么、像君王，对不对？那我们跟偶像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会把偶像当错误的恋人。当什么错误的主人，还有当错误的神，对不对？都是一样的，不一样这种神人关系。还有啊，你看这个占比哈，你看天国的占了35%，神人关系占了30%。这个我不知道这统计准不准啊，但是这个，但是因为对比喻的解释不一样。那你看幕后的门徒生活占15%。比喻里面讲门徒生活占15%，我盲猜一下，为什么这个比例是这样分布啊？原因在哪里？原因是你越认识上帝，你才能知道怎么样去生活实践，对吧？生活实践是很多样性的，对吧？你不能只是教导生活的，就不能只是教大家行为，是要你明白后面的道理，对吧？这里有个口诀，什么口诀？天国藏界冢，神寻浪子归。我大概明白了，他这个意思是，如果是涉及到天国讲比喻的时候，通常都是一个什么隐藏性的，就是他要启示一些颠覆性的真理啊。这是第一种。其实，比如说我讲创世纪也是一样嘛，创世纪本质上也是一个向你显示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嘛，是吧？它原本是隐藏的，你以为创世纪可能讲的就是创造，是吧？就是造人、造动物，但是它造这些东西，它是有启示的，它不是为了给你讲个儿童故事、儿童主日学。那第二个，你看神人关系，就是讲白了是为了让人回转的，就神人关系的比喻通常有一个回转在里面。那这个审判啊，通常是要人干嘛？警醒是吧？门徒的最后是让你行道，你要受托啊。这个口诀还挺好的，这个编的不错。这个作者那比喻有四大禁忌，我们前面也讲了一点，就是比喻你不能细节化。就刚才我同学说我睡得跟猪一样，我不能只盯着猪，是不是？你不能只理解那个细节，因为比喻是一个整体，你不能只理解一个细节，就好像诗一样。诗你也不能只拎着一句，对吧？主啊，你的名何其美，结果其他的经文全部忘记了。其他经文美在哪里不知道。第二个忽略文化，就是他的比喻是来源于现实生活， 那现实生活就会涉及到一定的文化的，对吧？一定文化，其实方言当中也有好多比喻的。你看现在我们网络上有一个梗呢、啊，就是两个好基友，我们会那个你女儿应该知道，我们会把它称为什么？这一对卧龙凤雏，是吧？那你讲给老外听，他听不懂的，是吧？这个，哎，马老师，卧龙凤雏听得懂啊？啊，等一下，对吧？对吧？是不是？这就是这样，不能忽略文化，我不能跟他讲这个。但是你讲给现在很多小朋友，连我外甥都知道。嘿，我们班有一对卧龙凤雏，我刚开始以为他是夸他。卧龙凤雏本来是三国里面很有名的谋士，结果现在的比喻把它比喻为一对活宝，啊，就这两对是一对奇葩，就有卧龙的地方一定有凤雏，就这个意思，啊，就是你看，它比喻是有文化的啊，你要进到这个文化，但你不能去到三国，对吧？你不能去到那个三国里面，因为现代的文化跟三国又不一样了，还有这个删减语境，所以我很喜欢读比喻，就在于它对上下文要求极高。啊，你看回过来讲这个解经环环相扣是吧？有什么结构？有文艺脉络，有上下文，最后来到比喻，就是把这些东西集大成。就你建房子建到最后要封顶了，感觉要封顶了。所以读圣经很有意思的，弟兄姊妹啊，你不能删减语境啊，这里面就讲了一些例子啊，就单讲什么撒种的比喻，但是不提法利赛人刚硬。是不是？就他讲撒种的比喻是希望人呢，你要柔软，是吧？你要听得进神的道，你要做好土，你要是好土，是不是？嗯，这里面也讲了一个细节，就比如说讲到浪子去吃什么豆荚啊，然后有些人比就说啊，这是在讲世界的诱惑，那肯定不对的，不能灵异的去解哈，不能去这样的乱解，就比喻解起来很麻烦的。然后第四个叫回避挑战，回避挑战就是，其实比喻最后一定是要让人有回应的，你的理解一定要有突破的，那你不能回避这个挑战啊，觉得这个比喻好的无比，是不是？因为比喻一定有一些反常的经验。讲到第四个啊，第四个这个比喻的解经五步法，我预备材料的时候，我一直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把这个五步法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搞得有点太理论化了啊！因为比喻其实没有太多的必要，是有一个所谓的五步的方法帮这个就能够解出来，不是的。因为比喻是来源于什么？我们刚才讲生活嘛。对吧？要，它依赖的是你对生活理解够深。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卧龙凤雏，那马老师没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文化圈的。你方法再多，他解不出来，你知道吧？是这样。所以有些方法它不一定是适用的，但是它有一个东西是，它帮你去识别你可能卡在哪个地方啊。比如说这里面，它方法，你看第一，你要去了解一些背景啊，但这个。这个我也有点遗憾，我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个历史背景解经再放到前面啊，因为到现在我还没有讲历史背景解经。我记得叶子妹问过我啊，说哎，这个历史背景我们怎么查，对吧？有哪些书？其实有很多书的，因为我觉得能查的东西都是简单的，你知道吗？不需要我，你知道吗？但是确实有很多书啊，有很多书可以查，所以我本来就把这个优先级降得比较低了。就没有怎么讲，但其实未来要讲，就是你发现有一些东西跟历史背景有关，那你就要去查了。第二就是分析情节，就是比喻通常，但有的也没有情节的啊，没有，但是它会有一个比喻，你抓两个东西，一个叫什么比喻的本体，还有一个叫比喻的喻体。本体是什么？我说刚才讲。那个小孩子脸蛋红红的，这是脸蛋是本体，对吧？然后红红的像什么？像苹果。那以前我们大陆说谁谁谁像太阳啊，对吧？就是这种，这一个本体一个喻体，就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抓清楚，你 我反而不希望他用那么多五步，你用一步到位的，就是你找到那个本体在哪。像耶稣讲，他说天国好像，对吧？天国就是本体了。那你知道那个本体不是你的重点啊，不，也不是重点，就是你不是去研究它，你是要从那个喻体当中回到本体当中，对吧？你多越了解苹果，就那个苹果对你有想象力，你越能知道他这个在夸这个孩子。脸蛋好在什么地方，对吧？红彤彤的像苹果，是不是？就这种，所以没有五步，大概是一个。就我自己解经，我不会说一定是按照这五步走，很少，少得可怜。但一定是一定要，不管你怎么走，一定要找到本体跟喻体，还有什么提炼核心真理，这是讲道的时候会去做的啊。谨慎细节，就是你不要太留恋在细节当中。最后关联基督，那更加了。神学性解经啊，的时候才会那个。这里面你看他举了一个例子，好撒玛利亚的人的例子啊。但我觉得他这个解的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啊，解的不错的，算是解的，算是我看过的比较不错的一个。你看，第一他讲到有背景，对吧？背景就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有仇的吧？是不是？还有一个背景是。谁是我的邻舍？啊，当然，这些背景首先要，尤其是这个谁是我的邻舍，你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这个律法师会这样问，对吧？我以前有跟丁弟兄他们查过这个经文，我记得啊，在我家，就在于这些律法师他问，你看他问这句话，当然这个经文没列出来，他问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路加写了一句话。他要证明自己什么有理啊，所以你要先了解背景。这个人怎么会想要证明自己有理？耶稣也没有否定过他的想法，你知道吗？耶稣都是让他自问自答，但是他竟然还，耶稣都按你的想法来了，他为什么还要觉得自己有理？就这种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些背景。然后接下来就讲到高潮了，高潮就是反转，就是撒玛利亚人去帮助这个犹太人。结果反而不是犹太人去帮助犹太人，对吧？那核心的真理就是邻舍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要讲邻舍的啊，这个核心的真理。但这个你看他这样一解释，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比喻的解释就太复杂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解释比喻最主要的是要讲什么？比喻的本体跟比喻的喻体，对吧？那本体肯定不是。不是要讲邻舍吗？就是他不是讲邻舍，所以很多人以为跑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在讲邻舍。邻舍是个载体，就他问的是邻舍，这是个背景。跑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本质是讲什么的？讲爱的嘛，对不对？他是讲爱的，所以一个爱的故事又放在比喻当中，你就要找他到底用什么东西。就是爱是一个，你知道，爱是一个什么东西？抽象的东西，对吧？所以抽象的东西要用什么东西？要用比喻来比嘛。那用什么比喻？就是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这样来的。所以你越认识好撒玛利亚人里面这个故事那种超越的爱，超越的爱，你越能理解耶稣讲的什么是这个邻舍，他要解释的这个东西。所以找那个比喻的本体，跟找那个比喻的喻体，知道吗？就很重要了。比喻的本体就在于，比喻的本体是什么？我请问，草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什么是比喻的本体？比喻的本体，哎，我们说这是个比喻嘛？那比喻有本体嘛？你用什么东西比？你什么？爱和怜悯，六分啊，六分，就是这个爱再扩展一下，什么什么的爱，什么什么的爱，啊，跨越仇恨的爱，仇恨的爱是吧？这是什么？这是本体还是喻体？对位。我 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大家，你看搞明白，你们就以后知道读比喻好简单了。耶稣讲浩桑玛利亚的故事，对，讲邻舍的概念，对，邻
其实就是说，他们住着的人不一定吃，
对，
不一定吃得到他们住着的人吃的吃。
不是你的邻居啊，
邻居，
嗯，
地方，
对。
有的时候也有。
对，因为圣经讲爱人如己嘛，对吧？爱邻如己，那更加爱邻舍如同自己。你好，撒玛利亚讲了一大堆的故事，一定要找到那个核心、本体跟喻体。其实我告诉你，圣经当中的比喻，我们有就回过头来，我来看，它是哪一类型的比喻啊？哎。神的关系对不对？神的关系，来我们套一下，套一下神的关系啊，当然不套这个了。你都知道他是个神人关系对吧？这里讲什么？无条件的接纳对吧？OK，那既然是个神人关系，要用什么东西去比什么？是不是？用什么东西比什么？用什么？第五点。好，撒玛利亚人比基督，
送分。
送分题。好，撒玛利亚人比基督，没错，这些讲的都很对。但是你又走远了一点，刚才讲说是关系嘛，关系不是个人嘛，不是基督嘛。我简单一点讲什么？就咱们不用太复杂，就是你，我教你一次，你以后绝对都会了。因为比喻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的东西。我原来也是刚开始读不懂，但是一读懂了之后，发现触类旁通。什么叫？你看他讲邻舍嘛，讲爱嘛，他用什么东西比？刚才王磊说是讲爱的，你要知道他要用讲神人关系，他的比喻的本体是什么？就是耶稣最想讲的是什么东西？这几个字可以概括，他很想讲的是神的爱，或者说神无条件的爱，或者说神超越的爱。那这个东西是个抽象概念，对不对？这个是本体，这是个东西，很多人不太明白，它是个抽象的东西，知道吗？但他接下来用一个你熟悉的东西来比喻，是撒玛利亚人这种什么无条件的爱，什么舍己的爱。付出的爱，对不对？所以他要把这个爱用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这个具体的行动把它表现出来，明白了吧？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这样的，本体就是我们要讲基督的爱。我们现在可以讲是这个，是不是？那我如果我们看的话，当然律法师当然是不会想到基督的，但福音书写给我们，我们肯定要想到基督的。原来基督的爱是撒玛利亚的这样的一种爱。对不对？当然，肯定比撒玛利亚的爱更超越，这就是比喻的好处，就是能够超越你看到的这个现实的处境。上帝做的一定比撒玛利亚人更好，对不对？但最牛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当你明白这个核心的时候，当你明白他在讲邻舍的时候，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当他会问这句话的时候，就代表什么？你心里没爱嘛，对不对？他没有上帝的那种爱。所以是他的那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像上帝对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明白吧？所以呢，讲一个比喻，因为你以后读比喻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你自己去找出那个比喻的本体。所以最难的地方，其实我告诉你是背景这部分，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是因为有个原因，知道吗？有个原因就在于他不是上帝这样想的，他跟上帝想的不一样，对吧？所以不需要，我讲难听一点，不需要这五步。当然，五步是给初学者的。等你进阶到高级之后，一下子就能够关联到基督了，对不对？一下子就是你知道本体，本体就是讲什么？就用上帝的东西比作为我们今天这样的东西，就是讲白了就是道成肉身， 到没有成为肉身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你是不能经历的，是吧？有天跟地的距离，比喻也是这样。天上的东西我没见过，直接告诉你不明白的，先告诉你地上的东西是怎么样子，对不对？这就叫做什么？天国的投影仪啊，把天国的东西投出来。所以预表就是这个意思。好了。那课堂实训这里面讲了个撒种的比喻啊，讲了个撒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带这个东西。比喻因为写起来很麻烦，它是一大段啊，一大段经文。但是，你看这里有个背景冲突啊，背景冲突就是它有一个背景，就是耶稣讲天国也是因为当时耶稣出名了，对吧？他们在这个耶稣身上观察，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可能是我们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对弥赛亚又有误解，那耶稣要矫正他们，对吧？矫正，因为有些人是抗拒，有些人是太过热衷了。那耶稣自己讲撒种的比喻有这些啊，当然这个不是我解的，这都是我拿别人的啊，我解我说了不会这样解的，这种东西也是专注于细节。也是太细节了，但是对你们也有好处啊。先从这个基础的来，然后再回到那里，因为比喻最核心的，刚才讲了，你找到这个单一的焦点，对吧？就讲白了，他讲这四种土，为了讲这四种土，也是在为了讲同一个单一的焦点，对不对？就你不能只是知道有这四种土。啊，不是四种土啊，就是四个道落的地方。而你要知道，这道落的地方，它最后都在讲一样同样的东西，就是比喻，一定是单一焦点的。讲这么一大堆的比喻，是要讲一个重点的故事的啊啊。那这个什么，天国臣下，请愿人心的预备，这句话有点怪怪的。我觉得好奇怪，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有点怪怪的。算了，这个有点复杂。这个撒种的比喻，我觉得你要解释比喻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你要跟我同频，我要跟你同频，我要跟作者同频，知道吧？就是你真的要，就是文化差异，是吧？如果我们之间理解不一样，就真的有可能会非常不一样，是吧？所以比喻是真真正正最考验我们理解神话语的这个功力的。甚至有一些比喻是非常奇怪的，我给大家留的作业是什么？不义的管家，对吧？这个是最奇葩的一个比喻。哎呀，那个人这个贪污受贿，贿赂别人，是吧？渎职，结果那个主人还夸赞。结果耶稣最后讲了一句更有名的话，说：“你们要什么？用不义的钱财，是吧？去干嘛？去结交朋友，这样等你们的什么钱财无用的时候，进入到神的家。”话就听起来好反常。上帝的国拿钱买的呢，是不是？如果你是这样理解，说明你没听懂，没听懂耶稣的比喻，就好像我没听懂。我室友的比喻一样，你知道吗？耶稣肯定不是讲，我们盯就盯在，哎，原来这样盯神的国啊，我们盯的是这个，我们忘了他比喻有背景，对吧？他比喻有比喻的本体跟比喻的喻体，上帝一定不是拿这个东西来比喻一个得救的方式，而是在比喻某种价值观，知道吧？天国的某一种价值观。怎么样用我们现在的一些的实际的生活，能够把它比喻出来，知道吗？天国，所以比喻就是这样，因为比较简单啊，比较那个啥啊。然后它里面也会，你看这里面有讲到有什么现代的映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操练一下吧，撒种的比喻哈，来来来，撒种的比喻，来来来，操练，这是大家最熟的。打开经文啊，撒种的比喻，我听大家发言吧，我就不解释了。 以后习近平会单独给你讲。
下周你就来。
马太福音十几章？13章是吧？对吧？我们先看这个。你看，为什么讲撒种的比喻？因为是它是少数几个比喻，耶稣解释过的啊。耶稣的解释是最权威的，你可以不用乱想，对吧？不用乱想。其实讲难听一点，耶稣很多比喻他自己都有解释，只是我们不在那个文化里。所以，那我们就找一找这个撒种这个比喻，它的比喻的本体是什么？它的比喻的喻体是什么？我们找找这个，好吧？比喻最简单，你就考虑这两个。那个背景我们暂时就不讲了，先去掉啊，先去掉这个背景啊，你自己去学本体，找一下，拿什么东西比什么嘛，是吧？是不是有首歌啊？啊，刘海砍樵是不是这个啊？啊，刘海砍樵就是讲比喻的，你这个别说了，等一下马老师又听不懂，这咱们。尽量用一些大家都听得懂的语气。明白吗？本体出来了嘛？天国的道，天国的道你看得见吗？看不见的。天国的道比什么？哎呀，你看大家没白教啊，可以提前下课啊，有意思吗？读圣经真的，你讲白了，掌握一个关键点，你就不会乱来了。哦，你这是。以后就可以未来预备自己讲道了。好，
那不是撒对地方了，是吧？
是，天国的道比喻撒种。
你这样撒到这个撒对的地方。
你们讲天国的种子。这个天国的道比喻撒种，讲对了60%，你 OK 了。但是你要想想，道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对吧？种子也不是一个什么死的东西，所以比喻撒种的什么，你明白吗？哦，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比喻也是这样，就是我讲的这个比喻哈。昨天吃了一顿饭，啊，就是比如说假设这样，我这样比，昨天我跟一个好，扯远一点，不能扯得太近。去年我跟一个陌生人吃饭，让我有初恋的味道，明白吗？是不是一个比喻？是不是？对吧？去年吃个饭，是整个一个整体。这个撒种也是一样的，撒种不是，你想初恋是很复杂的嘛，对不对？这个笑的都是谈过恋爱的，我知道，你们都懂。所以撒种也是这样，不是只是只撒那一下，撒种的什么，对不对？你要有想象力的。所以天国的道比喻撒种的什么？我不讲了哈，我今天不解释的，时间也差不多了，25了，等一下28结束，我今天讲不到，我早点撤。那你们回答一下，你们想一想，我等待几位发言。
这就是个人选择呗，你要选那个做撒在一个深土里是吧？不要选择面对道，不要选择路边的，
是，
你成不了。
成不了。
传统的收成。
传统的收成，为什么？
啊，后面不
八分哈，我先给你打分，八分啊，八分，
他后面有
甚至
涨
八
价
点
的，
五。
都夭折的，最后统计我是
9分吧，啊，你这解释了一下才能下，也很接近了，对的。撒种不是一个，因为他最后讲的结果，他每一个都讲结果，知道吗？所以他不是只讲撒一下种那一下，那么这个我必须当着我们有宣教士在这里，我们宣教士做事肯定不可能是我只管传那一下嘛，对吧？那他会找教会，他后面继续跟进的，他希望的是什么？希望的有收成嘛，所以他用什么东西比喻撒种，最后要带来的收成？当然不是只是也不是只是讲收成，对吧？是讲播种，因为播种是一个农耕的活动，天国的什么东西作为本体？所以你看，你越明白那个喻体，有的时候也能帮你更深理解这个本体，对吧？讲天国，我们前面讲说天国的道。是吧？我说的这只有6分。天国什么？天国的道的什么东西？比喻撒种的收成，因为撒种是收成，不一定撒种不一定有收成的，对吧？当年的文化，你在农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在农村待过你就知道了，你种的田不一定有收成的，有的时候有牛吃嘛，是吧？有什么东西有可能没水，它会枯死嘛，一样的。但他最后讲，他强调的是收成嘛。
种子就是福音嘛，
我们这是，我们这是福音。
反正傻到你接受福音的原理，那我们的能不能接受福音，他们我们就长出果子。
对，比喻的本体是什么？天国的什么东西？天国的道，天国道的什么东西？传播。其他人呢？我先不打断啊。你们能不能心灵合一、同心合一？天国道的传播，天国道的用什么？我们用什么？
天国的发展。
传播对的，传播对，讲的对，只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圣经词汇？
扩张。
扩张，也对。我如果会讲，我会讲，天国，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词儿，反正至少我会讲。天国道的。叫什么？丰收吧，因为基督经常讲什么庄稼熟了嘛，对吧？就是天国的道，它不是就是上帝的百姓，神的生命不是一天就长起来的，不是福音传在哪里一定会有结果子、有收成的嘛。所以耶稣讲天国的奥秘是天国的扩张，或者说天国的显现，天国道的丰收，比喻成什么？撒种的收获、收成，对不对？这是本体嘛，喻体嘛。撒种也不是100%有收成，但是落在好土里面的就一定有好收成，有的有什么30倍、60倍、100倍。你看他特别强调这几个，你知道吗？这是很重点的，因为他重点想讲收成。天国的道也是，不是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都会结出果子，对吧？都能做什么？传道人，或者说都能做牧者，影响100个人，影响200个人，不是。但是如果有一个被上帝大大使用，他生命很丰富，很有收成，多结果子，对吧？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就这个，这就天国。好，最后做个结束祷告，请去马老师，好不好？
上帝，我们感谢你，为 谢谢你在妇女恩在马在瑜伽妇女课妇女又和妇女讲很多故事，我比喻，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当我们于是把这些比喻全部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求你真的让我们不是成系比喻中。